哥罗西书一章，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在基督里的圣洁。我们今天在座的有第一次来到 HRC 敬拜的两对夫妻 William 和 Penya， 还有 Moses 和 Esther， 两对夫妻分别从中国的北方和南方来到我们学校，来到我们大西城来学习，你学 MA 的、MD 的、HM 的，是这样的，不同的课程，一同在神的需要指示你们的这地方来扎根。为什么到这里来呢？因为我们在国内听到大西城的名声，号称是美国的耶路撒冷。美国的耶路撒冷有100多个改工教会，令我们在国内寻求改革宗神学的所有神学生、牧者这样的向往。那真正的耶路撒冷在哪儿呢？不是在美国，而是在主再来时要赐给我们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我们到哪一个地方，而是真正与基督同在。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所明白的是整篇圣经当中所向我们启示这位主，也是在我们里边活化成我们生命的要彰显其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圣父通过基督所承受的所有的恩典，而耶稣基督所传递的恩惠与我们同在，这是最重要的。这是我们到这里来学习神学，来见到我们的生命，来将这样的福音传递给我们中国，这是我们的使命所在。当我们在阅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特别是看到这卷哥罗西书还有以弗所书，我们不停地在读到一个词，一个名词，基督，基督，基督。当我们翻到哥罗西书开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前四节每一节有基督耶稣，第二节在基督里有中心，第三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第四节在基督耶稣里的信息等等，之后也有，最后几节也是迁到爱子的国度里，在爱子里边得蒙救赎。所有的经文指向的只有这个名字，只有这一位主在基督里。所以这卷书哥罗西书也被称为是讲述基督论的最重要的一卷，也是最典型的一段。咱们在诵读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不被这耶稣基督的超越性、他恩典的浩大、他所成就的浩大的救赎之恩的恩典所吸引。这是我们的主，这是我们的主要吸引我们到他的国度当中，成为他的子民，被他所差遣。这是我们所明白圣经要启示给我们的。整卷圣经的中心是基督，所有生命的中心是基督，历史的中心是基督，这是我们的仰望。所以当回到这卷书当中，回到整本圣经里边，回到这教会里边，明白我们是圣徒身份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身份，是在基督里的圣徒。而他所启示的福音，他的道成肉身，他的传道，他的受死，他的埋葬，他的复活和他的再来是何等的完全，这是福音向我们所见证的。而基督要做成的，他是引导着我们来活出他的生命，将一切的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何等之尊荣之伟岸的主，你又赐下何等尊荣、何等浩大成传递恩典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你在你爱子的国度当中来吸引我们跟随你，将这恩典透过你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又这样白白的赐给我们，让我们领受，让被训练，让被差遣，好成为你的百姓，好成为你神国里的圣徒。天父，愿你亲自在这里运行，圣灵保师就运行到每个里边，就像2000年前这五旬节他的降临一样，让每一个人被圣灵所感，被你的真道所刺透，被你的话语所吸引，来归向你。我们当做什么呢？悔改，受洗，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归向你，归到你的国度当中。愿你的恩典常与我们同在，祝福 我们奉你名相聚的时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呢是三个部分，在一到二节是在基督里的问安，第二大的部分呢是三到八节，是神在基督里边，天父在爱子里边所赐给我们的信望爱。第三个部分是九到十五节，最后一个部分是基督他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当我们开始看到每一卷书，我们清楚的能够看到圣灵引导使徒保罗他在这样的做书的时候，他的特点很清楚，开始是问安，在基督里向众圣徒的问安，圣徒对圣徒的。所以这里边也分个三个小的部分，我们看第一个是问安者的特点，第二个是受书人的身份特征，第三个是问安的内容。我们看到问安者的显著特点在第一节里边写得很清楚，两部分，奉神旨意，还有是做基督耶稣使徒的。这让我们看到什么是奉神旨意呢？换句话说，就是被圣灵所引导的，要将圣灵所引导的话传递出来的，这是神所赐的旨意，通过圣灵在圣徒当中，在使徒里面运行。他明白。我们知道一句话，神里面告诉我们说，教会是建造在什么根基上的呢？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建造在圣灵所引导的使徒引导的先知所传递的真理，所建造的神的国度当中，建造这属灵的团契里面。所以明白神的旨意在所有的一切之前，要明白他，明白他的建造，明白他的成全，明白他的使用，而这一切全然从圣灵而来，这不是自己你所能够操练的什么的意思，因为这身份是属神的，这信息是从神而来的，这是我们看到被圣灵所引导。所以明白圣灵它一个极大的作用，就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它通过使徒通过先知传递给我们。而且我们看到是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是提摩太。使徒是什么意思呢？我想我们学习过神学都知道，使徒的意思是被差遣的人，或者全备的说，使徒是被耶稣基督所亲自呼召亲自训练和亲自差遣的人。当我们想到差遣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回到旧约里边，先知以赛亚书在第六章八节里边提到的，神怎么样向他们呼喊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而这被圣灵引导的先知怎么样回答呢？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同样的，不是圣灵的引导，没有人被差遣，也没有人甘心被这位主所使用。同样的，因着这位主，他定义要恩待你，定要训练你，熬炼你，定要差遣你，做成他自己的功夫。我们记得保罗还常用另外一个词来形容自己的身份，除了使徒之外还有一个什么词啊？做基督耶稣什么的保罗啊？仆人。仆人是什么意思？奴仆，奴隶，不是做罪的奴仆，就是做义的奴仆，做主的奴仆。而这仆人和使徒分别表述的是自己在神在基督面前的定位是属主的，我不主张自己的权利，我全然的被这位主所使用。而使徒更见证的是将主的使命传递出去的使者，这是使徒，这是被差遣的人。所以他明确所有的权柄是从主领受的，从基督所差遣的，所以传讲的所解释的真理都是从主领受的。所以保罗他再也不敢说自己的话，他即使很有学问，他说我别都不知道，我只知道什么事啊，耶稣基督 并他钉十字架，这是福音的核心，这是我们所要明确的，也是圣灵借着使徒向我们所传讲的，这是主的旨意，他亲自用他的身体被钉，他的复活来见证着福音的大能，好让我们能够在他复活当中，在神的国中有份。若不经历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恩典，不明白这样的真理，我们怎能说我们是属主的百姓？所以回到使徒的身份当中，明白被圣灵引导，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被训练、被破碎、被差遣和使用，为着是将耶稣基督并他国度的福音向世界来宣扬，传给国民族，传在这美国这个大地当中。而受书人的身份特征呢，看第二个部分，什么人在领受这样的信息呢？这儿写到的是哥罗西的圣徒，而下面还有一个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这是两个部分。这受书的身份特征，第一个是在神的教会当中的圣徒，第二个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第一个圣徒什么意思呢？我们在写论文的时候，我们在正道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回到要定义这些名词是什么意思。而圣徒指的是什么呢？被分别出来归给神的人。我喜欢称呼大家圣徒，因为我们就这样的身份，我们得以这样的身份自居和自豪。我们是被分别出来归给神的人，同样还有另外一层含义，我们是因着基督的恩典、圣灵的引导，越来越圣洁，像基督的百姓。所以圣徒一个词包含着两重的含义，因信称义的含义，包含着称义，包含着成事。我们不只是被基督的宝血所洁净成为圣徒，我们也不断的成圣，越来越有我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像耶稣一般。我们有别于这世界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在神的圣洁当中有份，这是我们所看到。而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呢，在基督里有什么意思？我们今天正道题目里边有在基督里，我们整篇整卷经文整篇讲章里边都是在基督里。而在基督里这样的几个含义，第一个，我们是属基督的；第二个，是与基督联合的人；第三个，是与主同行或与主相交的百姓。这是在基督里，是属他的，是与他联合的，是与他相交并与他同行的，这么看的。而我们与基督他的联合，与基督一路的同行，我们明白了身份，我们是被差遣的，我们单单是跟随的，是被主所使用的。我读到过斯普真的一篇文章，一篇讲章，就是与神与基督相交，他里面提到这样的一个呼喊，这样说：基督徒，你们应当小心，你要行走在你主的脚踪里，努力顺服他的律法，在这弯曲悖逆的时代清醒敬虔度日。这叫有忠心，这叫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而且他说，你要记住他所有的命令，也行出他所有的命令。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些领受神话语的百姓要做成的功夫，就是在基督里有忠心。虽然这指的不只是给哥罗西的教会，是给普天下的教会，不是2000年前哪一个教会，而是给所有的、所有的以基督为我们主的教会，所有的圣徒的联合，这是写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这普天下的教会，我们每一个地方的教会，最后仰望的都是在普世合一的要来归向主的这大公的教会当中来仰望主，要在他圣洁当中有份。这是领受神话语的百姓，是主的教会。而这问安的内容是什么呢？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恩惠什么呢？就是恩典，特征就是白白的被赐下来，我们白白的领受在这里头， 基督将他自己的生命活化在我们的里面，而让我们来效法他，来跟随他。基督说，我心里是柔和谦卑，所有在跟随自己的百姓，他领受这一切，领受这一切带来的是平安。这平安不是外在的环境，我们不是说到哪个地方就安全了。中国频频发生很多意外，我们身边美国他觉得很安全，频频的在发生意外。地上没有一个真正平静安稳的地方，有的是在耶稣基督里，有的是在基督的柔和谦卑的生命当中来活出他的样子。所以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是平安之源，平安是恩典之果，我们就得着了。因为在基督里边，他定义赐给我们属他一切的丰盛，是他丰盛的生命带来的。这么看到在基督里的问安，那之后我们再看到，而写到到底我们在基督里边作为属主的圣徒，我们所领受的是怎样的福分和怎样的教导呢？看到在这里边提到的很清楚，我们分这样的几个部分。第一个，在基督里的信心，像四节五节这样特别说。第二个是对众人的爱心。第三个是对自己的盼望。第四个，我们因着在耶稣基督里边所结出的果子，这福音所结出的果子来。看到刚才我们提到因信称义是改革宗，特别是改革宗神学当中是最奠基性的神学根基，是信心给了我们能够和主相交的这样的一个管道，是我们有份于基督的生死和复活，并以活泼的盼望等着他的再来。在以弗所书三章七节里边这样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里边，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一切属灵的福分都是因着信心，这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而进入基督里边才有的。在查理·威斯里，就是约翰·威斯里的弟弟，他曾经这样说过一句话，他对每一个降服在基督面前能够领受基督信心的百姓来说，基督是他破碎心灵的良药，是他一切捆绑中的自由。所以基督是医治，是释放，是赐主般恩典的主。我们在他里边，我们这破碎的心灵就得以被医治缠裹，我们这被捆绑的囚徒就得以自由，来彰显属天的荣耀。这是我们看到的。而圣经对于信心最清楚最确切的描述是在希伯来书里边，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众人都会背，十一章开始这样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是定义，而它的实证在哪里呢？我们之前学过亚伯，我们查经里边提到亚伯拉罕等等这一切，而这些人的一个实证一个特点是这样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而这是信心的定义。而保罗说，基督因你的信住在你们里面，这是真正的含义。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积极地活出属天的恩典和福分来，而我们仰望的是那更美的家乡，这是我们信心仰望的地方，不是一个地方，不是一个寄居的，在中国，在美国，在哪个我们认为平安的地方，而是真正将那恩典平安赐给我们的主所待的那新天新地当中，那和主耶稣基督永远同在的天国里面。所以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而就是说你要跟随我进入呢至美好之处，这是在基督里的信心。而第二步，我们所领受在基督里边是对众人的爱心。而这里我们看到就是像众生徒的爱心，使徒保罗不是为我们没有爱心祷告，因为我们凡是作为神儿女的，我们总能够领受神的恩典，将属神的爱传递出来，这也是我们的见证所在。 而在这里，使徒在问我们一个问题，是说你们彰显出你们属主门徒的基本特征了吗？而这基本特征是什么呢？众人因什么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呢？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相爱，我们见证出来了吗？我们的爱，我们的问题，常常是我们的爱心没有根基，没有建奠基在耶稣基督里的根基，靠着自己就出来了。特别的奇妙，今天是什么节日啊？所纪念的，早上毕肯牧师所讲到了五旬节，但是如果现在中国的话，我们在庆祝另外一个节日，5月20号什么节呢？叫什么爱情节是吧？我爱你。以前的时候，这些在恋爱当中的人都希望我们收到一束花呀，或者收到一些很相爱的话呀等等的。现在大家知道最流行的什么模式见证相爱呢？看你给的红包的大小。给我一个红包，见证在这一天你爱我或者我爱你，给多大的红包啊？如果相爱的，我们知道有新婚的一对夫妇是吗？如果说给个520块或者5200块，可能还能讨这个姑娘的喜悦。如果给个5块2毛钱呢，这个结果不用再说了。所以现在见证就是这样，凡事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侍奉神就是侍奉马门。而特别感恩这一天，5月20号这一天，却是我们纪念2000年前圣灵临到的时候。而五旬节意味着什么？圣灵真正的永远与我们同在，从此我们真的成为基督的新娘了。因为我们到那个时候，圣灵临到的时候，彻底的转变了。原来那些软弱的、摇摆的、小信的这些使徒们、这些跟随者们，放胆的能够来宣扬神的福音，所口里所出的话都是赞美神的、赞美神的荣耀的。这是真正基督的心腹，这是今天我们正道所明白，在基督里边与他联合这样的爱情，在他的里边。而这样的爱心见证在不只是我们配偶中间，不只是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是在众人的里边，见证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彼此的相爱。还有一点，第三个是对自己的盼望。而的盼望存在哪里呢？存在天上。我们不认神的时候，我们盼望寄在哪儿啊？第一个，在我们的丈夫身上；第二个，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在我们的老板上，在我们的国家体制身上。没有可能，一切的都必坍塌，一切的都会被拆毁、被焚毁的。唯有这盼望存在天上的，而不是在世上事物的，才能够真正站立得住。所以我们仰望是那不能看见的国，而不是地上这可以看见。中国算不了什么，美国算不了什么，而天上这新天新地，它要将到来的，那才是我们真正等候和仰望的。那是我们主要彰显他极大荣耀，而是我们来享受着荣耀同在的地方，这是我们仰望的。所以我们心思意念当当多思想天上的事，盼望当盼望那位在天上的主，那位救主。因为在盼望天上的事，我们的希望就永不落空。而这天上盼望在哪里呢？你看圣经里边不断地提到这些，包裹着，像在罗马书8章里面这样提到，说是那不能朽坏，是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盼望什么呢？盼望得着儿子的名分，盼望身体的得赎。还有在彼得前书1章4节里边说，要得着将来的基业，是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是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是我们所仰望和盼望的。还有在以弗所书开始这样说，是在创世之先就在基督里边预定我们得儿女的名分，好像圣洁无有瑕疵，这是我们永生的一切的福分，这种盼望的所在。所以在基督里的信心、对众人的爱心、对自己的盼望，所有的一切是在基督里边清清楚楚、实实在在成就的。 而这一切所结出的是福音的果子来。刚刚我们提到彼得，使徒彼得所提到的，今天早上 BK 牧师讲到的时候也讲到那一篇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灵魂得救的，3000人得救，3000灵魂因着一篇讲章来得救。而这一位讲述者，这位正道者，正是不久之前3次不认识主的彼得。而在彼得后书里面他这样写道，他说因此他就是我们的主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为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所有这一切在这里面彰显出来。而同样圣灵感动使徒保罗，所圣灵所结的这果子是什么呢？这一个果子哪9个方面呢？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这些事是我们当思想的。而在这里保罗对哥罗西教会的人提到了他们特别熟悉的另外一个同工，而这同工叫做以巴弗。以巴弗是哥罗西教会的带领者，他来向保罗来分享和报告他们教会的情况，大大的感动了这位使徒。通过以巴弗他个人的话语，又通过他自己美好的服侍的美好品格的见证所结的果子，保罗这样来定义以巴弗的特点，也是基督也这样定义我们的特点。是我们这儿说他是忠心的执事，在1章7节里面说他是忠心的执事。在这卷书的最后第4章12节里面说他是以巴弗是基督耶稣的仆人，同样在腓立门书里边23节提到他是与我同坐监的。这是以巴弗向保罗借着使徒展现出他是怎样的一位来效法主的门徒。而这说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见证在以巴弗的身上，这位忠心的执事，这位基督耶稣的仆人，这位与使徒一同坐监一同当兵的神堪为宝贵的百姓在这里面。而这句话不只指的以巴弗，也指着以巴弗所在的哥罗西教会，他们在信主之后他们生命更改，他们一切属灵的美德所彰显出来的。因为爱心是联络全德的，这些属灵品格的基础，又是他们已经获得新的生命的凭据。在约翰福音里面这样说，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的。这是我们看的，这种爱心是圣灵住在圣徒里边所结出的果子，而不是个世界上用钱买来的，用地位权势学术买来的爱情，那算不了数，都要被拆毁。咱们看最后一个部分，在基督赐给我们的属灵的智慧悟性是9到15节里边。而这儿提到我们先来定义一下，到底什么是基督徒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呢？为什么智慧悟性要加上一个属灵的这样一个定义呢？被罪所辖制的人理解不了属灵的事，只有属灵的人才能洞察万事，而属灵的智慧悟性只有圣灵保惠师能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才能引领我们明白他的旨意，才能真正得着属他所教导的这一切。我们刚才分享过圣灵他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呢？约翰福音16章里边清楚提到圣灵的3个工作，我也不断地来重复。第一个，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第二个，要引导明白一切的真理。第3个，荣耀基督。 这耶稣基督亲自对他的门徒所讲的，这圣灵宝师亲自在我们每一个现在跟随主的百姓身上所真正见证出来的。我们是神的百姓，我们身上有圣灵的印记，所有属神有着属神悟性的圣徒都有一个特点，正像我们来到这儿，来到这教会当中，来到神学院当中，来在所有的学习的机会场所当中，存着谦卑受教的心。因为在箴言9章里面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怎样智慧的开端。我们只有认识着至圣者，我们才真正能够将神所赐的聪明去来明白这属灵的事，有着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因为只有敬畏神的人才能真正领受圣灵的教导，借着神的灵知道神的事。圣经这样来教导我们说，所以悟性，属灵的智慧悟性，是信徒他的心思意念，是领悟事物的一种能力。而这儿写到的是，在一切的事上，一切的智慧物品当中，他明白的属灵的智慧悟性，并神赐给我们的恩赐是在各种方面的。使徒盼望哥罗西教会的，圣灵盼我们众圣徒的，是不止我们在某一方面，而在一切事上都有着属灵的智慧和悟性，这是能使我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的秘诀。我们要明白这秘诀。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信徒在明白神旨意的时候，忽略了用悟性去，放弃了神所赐给我们的智慧知识和判别的能力。有的时候像今天早上我们正道的时候就提到了这种奋兴主义 revivalism， 这个不是 revival， 不是复兴，不是神的复兴，而是用自己的方法来挑动自己的情绪，以为这就是圣灵的引导，就像五旬节的引导，这不是这样的。所以提到这查尔斯芬尼 Charles Finney两个世纪之前的错误的引导，一直到现在我们不断的用奋兴会，用各种方式，用这种情绪的宣泄，用各种的方法拎个手提箱就来了，不是这样的，而是圣灵在做。周满汉牧师在写到属灵复兴的书是最多的，他不断在提到一件事，就是每一次属灵的复兴都是2000年前五旬节的再现，每一次复兴都是这个五旬节的再现。让我明白所有这些是因为圣灵亲自浇灌下来，他亲自做成这样的工作，而不是我们有什么方法来做。我们做的等待着，盼望着，祷告着，寻求着，装备着，为要明白圣灵的引导，为要被圣灵所差遣，这是复兴的根基。所以我们中国的教会、美国的教会、欧洲的教会现在都在渴望这一点。我们之所以学习清教徒的知识，我们回到那属灵敬虔的时代，不只是那个时代的特征，而是要让我们持续终生，传递给我们后代子孙的这样的敬虔，这样属灵复兴的根基在这里边。不是这样的感动，不是很多灵派的他们这样推动的自己的感受，而是真正圣灵的引导。所以清教徒最恨恶的是两件事，第一个就是知识教人自高自大，教人自高自大的知识让人是颜面不看神，他恨恶这事。第二个清教徒特别恨恶的就是无知的敬虔，反知的一切。腓立比书1章9节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圣灵如何期望我们看着我们的学习，看着我们的牧养，看着我们生命在基督里的扎根。他这样说，我为你们祷告的就是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这就是属灵的智慧悟性，而这一切圣灵愿意赐给我们，他愿意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好引导我们进入他的同在，好来明白这生命的引导何等的宝贵。 而有着这样属灵的智慧悟性的圣徒所见证出来的，就这样三个的方面。第一个是行事为人对得起主，第二个是凡事欢喜忍耐宽容，第三个是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我们看第一个，行事为人对得起主，这让我们想到在以弗所书里边很像这句话，在四章一到三节里边，圣灵感动使徒保罗这样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蒙召的百姓，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彼此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福音的道本身是蕴含着生命的，因为是耶稣用生命将他的话语他的真道来传递给我们，而他以圣灵大能临到的时候，就像五旬节的时候，就像我们被这道扎心的时候，就像我们在神的面前悔改归正，还愿意效法神来跟随神是一样的。我们回到这里来，福音大能通过圣灵的引导就在我们里边种下这样的种子，使我们能够有所回应，像这三千人归主一样，像我们现在中国的这几千万人的归主一样，何等宝贵的福音就种在我们里面。同样的，使徒彼得也写了和使徒保罗一样的同一位圣灵，在给不同的使徒同样的教导，他告诉我们的身份，在基督里圣徒的身份是怎样的，唯有你们这些领受基督生命的百姓，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为着什么呢？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我们看的，我们蒙召原是为了彰显出这些美德来。他们在说，你们要与你们所蒙的召相称，所蒙的恩相称，你们是为此而被呼召的。我们如何做呢？我们为何要学习呢？就是要我们所领受的所有教义所有知识要活化在我们生命当中运用出来，让耶稣通过我们的智慧悟性将他自己见证出来并且传递下去。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就我们要像这些使徒们一样，他们明白了天上的呼召，他们看到了基督在天上的荣耀，他仰望的是那不能朽坏不能衰残这样的一位主所带来的这样的生命。我们在等候着，我们蒙了这样的呼召，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与所蒙的召相称，我们行事为人就当对得起主，好让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身份不再被羞辱。所以我们活着就是基督。像比克牧师在上个周五在他女儿的婚礼当中，他居然用了这样的一句词，他说你们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我们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有这个力气，用这种勇气说，你们要效法我正如我效法基督。保罗不是要人效法他，我们也不是要人效法我们，而是我们明白我们是蒙了何等大的恩典，我们何等不堪，但是我们一步一步因着神的恩惠，因着圣灵的引导，我们在改变，我们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保罗这样教导，同一位圣灵引导我们也是这样教导，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这是我们的见证。回到这儿来，还有第二个，有这样属灵的智慧悟性里边，是要凡事欢喜忍耐宽容。相似的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是这样说，我们相信都会背的，你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但我们常常忘了后边一句更重要，为什么能够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呢？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之所以能够喜乐祷告谢恩，这是基督 这是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就像神在创世之书在基督耶稣里就预定我们的儿女的名分一般的切实。我们的生命在这里，我们的彰显，生命的彰显也在这里，都在基督里。而这提到了忍耐，提到了宽容。什么是忍耐呢？忍耐不单指人有耐力忍受事物击打，我看到解压这样说，并且有力量把忍受的事物改变成荣耀的结果，不是抗击打的能力，而是使之成为荣耀的结果。它是一种能克服事物并且能够得胜的力量，这是忍耐。而宽容呢？宽容指的是人的心思意念所特有的一种品质，使他能够忍受别人的恶感、仇视和残酷的对待，而永远不会对对方产生毒恨。毒恨，别人虽然顽劣不可教，但绝不会令他失望。别人的愚妄也永远不会使他发脾气，别人的冷酷无情则永远不会令他失去爱心。这是忍耐，这是宽容。所以这样的宽容人哪里能够做到呢？在人不能，但在神凡事都能。这是圣徒的体统，这是圣灵在圣徒里面所结出的果子来，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忍耐，这样的宽容，见证的是对主的信心，见证的是对天国的盼望和彼此相爱的心智。而这里圣灵所引导使徒保罗所祷告的是圣徒在任何环境中坚守真道的意志、忍耐、宽容，而他爱心永不会被消灭。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永不止息，是在这里边的。而且更进一步，凡事欢喜，这提到你要凡事欢喜。基督徒有的一个特征，就在时刻当中，不管顺境逆境，不管是患难还是平安顺遂，他有的是带着平恩惠和平安的姿态，能够用喜乐的态度来迎接生活上的一切的问题，在任何环境当中都能够见证喜乐的。穆尔这样说，倘若欢乐没有在受苦的泥土中根植植根，这种欢乐必然是很肤浅的。我们蒙召原是为此，我们受苦，受苦的蒙召是为了让我们生命不断的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见证出属神的荣耀，见证出属神的喜乐来。而这一切是见证在经历患难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讲，我们特别想快跑来跟随主，我们生命成长的越发的像耶稣一样，属灵道路没有捷径。如果说有的话，只有一条，就是为主受苦，蒙召受苦。因着对基督的仰望和信心，我们愿意被主所熬炼，被这个世界所击打，好在基督里边得着属他的平安和喜乐。而生发出的对人的爱心何为已有的满足，这就是光明之子的本相。我刚刚信主时候，一位老师这样来教导我说，他说当圣灵的呼召临到你，当圣灵在你身上打下印记，你悔改来归向主的时候，撒旦知道他再也夺不走你的救恩，但是他会想方设法夺走你的喜乐，他想方设法为你来制造偶像，好来挟制你。所以我们在神耶稣基督手中，基督祷告说一个也不会失落，但是我们要警醒，不要被撒旦的伎俩、他的欺骗和世界上的引诱夺走你属灵的喜乐。所以我们祷告的应该是这样的，主啊，求你帮助我在任何环境当中都能因着你的恩典得生，我对每一个人都能够忍耐，将属你的喜乐赐给我。 是在任何环境任何人都不能从你的手中夺去的，这种圣徒。还有第三点，就属灵的知识悟性所生发出来的，在光明中同得基业。得基业什么意思呢？对所有以色列百姓读到这样的书的，甚至我们读到的时候，得基业意味着得着神永不衰减的祝福，是与神的国有份。而基业在这里所指的是天上一切的盼望、荣耀和永生的福乐，属神的赏赐。所有的属天各种因着基督被赐给我们所带来的一切的权利、一切的平安和喜乐。而我们信主的圣徒在信主之后，圣灵在我们里边运行，这就是得基业的凭据。而这天上的基业要在光明当中与圣徒同得，又同在基督的国度当中。而这基业这儿提到了，在十三节里面提到了两种含义。第一个是脱离黑暗的权势，脱离黑暗的权势。使徒彼得也分享过类似的内容，刚才我们说到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要让我们去让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者的光明。后面还有一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当被罪辖制在撒旦的国度中时，我们就像瞎子一样，就像瞎子领瞎子一般，最后掉到那坑当中，直到那次恩典怜悯的主以自己的生命把我们带回到光明的国度当中，带回来成为他的百姓。怎样回来呢？我之前在读中马田牧师的创世纪的正道的时候，我们现在查创世纪，我想到了这样一段，想到开始亚当夏娃犯罪被神赶出伊甸园的时候，神以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阻挡了罪人的进入。张台牧师这样来分享说，他说但通往乐园、回到乐园只有一种方法可以进入，就是将这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击碎，但没有人能够击得碎它，所有人都在神公义的刑罚当中粉身碎骨，没有人能够进入。但只有一个办法，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神自己、神的儿子以生命为祭走入这剑光之中，以他破碎的身体来击碎这代表神公义刑罚的剑，带领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身的宝座前，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样我们的眼睛才得以借着耶稣基督的生命、他的宝血得以睁开，看见真光，是这样写的。所以当保罗在亚基帕王、在王面前做见证的时候，他这样说，神赐给我的工作是这样的，在使徒行传26章里边这样说，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因信基督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么看的，脱离黑暗的权势。而第二个，这基业的含义是迁入神爱子的国里。这个迁入，如果我们查原文说有一个含义是希腊语，它指的是当两国征战，这个得胜的一方凯旋的时候，他要掳走战败国的百姓，给他们带上枷锁，迁回到自己的国中，做他们的仆人，做奴仆。这个迁入带回来是在这儿说的。所以这个迁入讲到的也让我们想到在罗马书里边第6章里边说，做罪的奴仆，被他辖制，得着他所给的工价就是死呢，还是做义的奴仆，被迁入基督的国度里边，从此在基督里得着释放，在真理里得着自由呢？感谢主给了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进入他爱子的国度，我们真正成为天国的子民，多么感恩。所以我们最后总结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想到周五的婚礼，我们想到今天的正道，只有一个， 就一个中心点。婚礼当中特别和我们平时见的婚礼不一样的，它不热闹，但是所有的话都说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成为像基督那样的，让爱你妻的丈夫像基督爱教会一般的，让来顺服丈夫的妻子像基督顺服天父的旨意一般的，像那圣灵保惠师，他被圣父圣子所遣到我们的里边，从此与我们同居，让我们明白这样简单的真理却是何等的厚重。所以每一对年轻的刚刚进入婚姻的，不管是预备的还是在婚姻当中的，虽然仰望的在他的国度当中，每一个年轻成长小小的圣徒们，每一个年长的等着再见主面的圣徒所仰望的，都是在这爱子的国度当中。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我们是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我们有了是对主的信心盼望，我们有了对众人爱心的圣徒，我们从此在基督里边得蒙建造，我们就结出这平安福音的果子，我们就能够将这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传递出来。我们是在基督里边的圣徒，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我们这样美好的话语，让我们明白在基督里边所得的福分是何等的完全美好，让我们生命的每一刻都来仰望你，来效法你和见证你，让耶稣真正活化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真正能够为你而活，为你而死，让我们活着就放胆的来见证我们就是基督。天父，感谢你这样的带领，感谢你也带领众圣徒来到这城市，来到这神学院，来将属灵的知识，来将这属你的知识更多的来学习，来传递，来建造你的国度，来彰显你的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